票代售点出现伪造的电子客票行程单，偏僻的四合院隐匿着惊人的造假窝点，几毛钱的单据经虚假信息伪装变成价格不菲的报销凭证，甘肃机场公安指导源头摧毁网络，为国家挽回涉税经济损失上亿元。异样行程单，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是原材料，
啥东西啊？
纸，
纸啊，
对，
它的宽度就这么宽吗？
对，
这是一层一层是吧？
对，
这一拱子一共四层是不是？
嗯，
这些全部是吗？
对，
这大概有多少？
有20多卷。
我们这边也是比较震惊，因为没有想到在这里能发现这么大的一个源头，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分销量，整整涉及到全国31个省市。
这个东西是用来干啥的？
这个就是用来做行程单的。
原材料。
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是每一个出行旅客乘坐飞机的唯一票证。这个行程单呢，将来用于出差报销的唯一依据。
胡红也给我们交代的是，他只做空白的电子客票行程单，他不做这个有这个票面金额的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
你现在给我一个机子一个机子的操作，先操作这个。这是啥？
这就是码子
码，
挂件上面这个可以打，这么绿绿能看
吗？
对对。这打的非常好。这不就打上了？
他一个人给我们做出来一张假的行程单的时候，当时我们也非常震惊，我们也没有想到制作一个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竟然在他们跟前也是这么容易。
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所有国内出港航班办理值机手续的节日时间为航班起飞前
你好，
叫
我们是机场派出所的，先过来了，对你们这个售票柜台例行检查。好，走。
当时我们接到举报人举报，说是72航站楼4号门的售票柜台有这个售票点在使用伪造的电子客票行程单。
不会。那你们的台照在不在？我看一下。
工作人员说，他们一般不使用行程单，而且兰州这边也没有行程单。但是后来呢，我们在他们的柜子里找到了相关的一些行程单，还有一些账本，都能查到他们在使用行程单的一些记录。
那你知道它的来源吗？
我们对这个票假的一些证据进行了固定，对查到的行程单进行了初步的清检和真伪辨别，
看什么东西全拉出来啊？对，整个全拉出来。
当时在他们柜台查获的行程单不多，使用过的有几张，没有使用过的也就十几张吧。剩下的行程单了，都在他们经理住的地方，也就是在新区他们租赁的房屋里。
这是票价吗？
我们查获了大概200张左右的假的行程单。 后来我们把他们打印行程单的设备还有账本呢进行了查扣，把他们的负责人熊某传唤到我们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
通过审讯呢，我们发现他们在全国还有好几个机场呢存在使用这个假的这个电子客票行程单。当时有四个机场，有这个南京机场、海口机场、南昌机场和湖北机场。为了就说不让他们销毁证据，我们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成立了这个外侦组，去这四个机场呢去调查、去取证。
到美兰机场以后，我们就跟那边的公安民警一起去到柜台，在柜台里查出的是整整的1000张的虚假行程单，空白的。
你说是这里面的行程单是从兰州寄过来的？除了这个拐杖，还没有其他的？
没有了，真的没有。
从这个寻凤他交代，他手里的这些行程单，都是通过他的一个上家，通过这个微信来联系，然后我需要多少票，然后你给我发货。当时我们，了解到这个线索，经过分析研判，这肯定是存在一个网络链条。
当时他只提供了一单近期的一个他收货的大概时间。因为他的收件电话我们是知道的，所以的话我们找着了他这一单。
你看他的那个信息，你看这是他的电话号码，这是他的地址，这些这都合适呢，是不是？
通过这个快递分析，他是从2019年开始就有这个购买这个行程单的这个记录，而且这个每一次他都是1到2公斤的数量。这个品名呢就显示，有时候显示这个文件，有时候直接就显示发票。
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同一个寄件电话号码，他也向兰州和这个全国寄了好多单。
我们对这个脉络进行了一个深挖和梳理，在调取的数据中分析出，现在涉及在河北那一块有一个多次向这个寻某寄发这个快递的一个可疑人员，
是一个叫赵某峰的人，然后他的这个身份信息地址呢，称户籍地呢又在河北。
通过他的户籍照片，我们掌握了他的外貌特征。
根据他的这个寄件的地址，我们去初步摸排的时候，发现这个地址是一个集市上的一个银行。
我们刚开始怀疑是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地方呢进行了一个蹲守。大概是蹲了3天到4天这么个时间的时候，然后每天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左右，然后会有一个外面的人，而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过来以后在这个地方经常性的是发一个快递。
我们觉得好像挺像的，那情况特征上。
对。
你好。
警察好。等这个发货的这个嫌疑人离开以后，然后我们就分成了两组，一组对这个快递小哥进行了一个询问，通过这个照片指认确定这个刚刚发货这个人就是嫌疑人赵某峰。另一组人去对这个发货的这个嫌疑人赵某峰呢去进行了一个跟踪，然后进一步来确定他的这个落脚点。首先为了是避免打草惊蛇，再一个是不确定他家里面是什么情况， 而且呢，是我们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假如说进去以后抓获以后，万一就是从家里边没有搜出来这个假的这个行程单的话，可能这个案子就没办法继续了。然后我们就为了保险一点，然后在第二天下午3点钟到4点这个时间的时候，这个赵某峰又手里拿着这个包裹，这个假的这个疑似行程单，以后又要去发货。然后我们对这个嫌疑人赵某峰进行了抓捕。
没了。
就这些是吧？
嗯，现货。
这车你啥时候来干啥呢？
嗯。
总共多少？
那不是多少。啊？
堵起来了。这假的厉害，你这厚都不脸，
这还是得一张一张数，这不能按这样算，但凡中间有一个错你就少了。行行行，行行行，一百零一张
是吧？
一百零一数了101，
后面备注一个不连号。
在这个过程中，一组就是战场。
你是从啥时间开始倒卖这个假的这个行程单的？
有1年多。
你的这些行程单是从啥地方得到的？
快递发给我。
谁给你快递发的？
我也不认识这家。
给你发行程单叫啥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送过啥来似的？
可够哈。
他自己的这个家里面是行程单是没有多少，然后但是他据这个赵某峰这个人交代呢，就是说是他是人货分离的，他也是为了这个，就是害怕被我们这个公安机关抓获，然后把这个行程单呢，平时都是存放在旁边的这个邻居，就是他奶奶家，然后就去了他的这个奶奶家，在这个家里边把这个假的这个行程单查获。
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
你是你
那里？
公廊房发给我的。
公廊房发给你的？
嗯。
是从哪搜查出来的？
我家里的。
一共多少张？你知道吗？
1箱1万4箱，够吗？
那么从这一点上面，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在这个作案的时候了，还是比较小心。哎，那么他在收款的时候，用所用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实名呢，也不是他本人的，哎，是他们家亲戚的，所以这些手段、这些等等的做法呢，都是为了规避我们的打击。
从你开始做到现在，最大的一单是多少？
1万张。
他说呢，他的这个手里的票呢，也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买回来的，他并不是他自己所生产的，他也是从别人那里买回来，然后再加价，再向其他地方出售。
你和上线之间的资金是如何往来的？
支付宝。
通过支付宝转账是吧？
对，我给他转钱的时候是狗。
我们就是通过他的这个付款信息，确定了这个他经常买行程单的这个对方的户头是这个叫一个耿云的人。
然后我们对这个耿云这个人进行分析，发现这是一名女性，基本上在40到50岁左右。然后根据这个赵某峰的供述呢，他说是有一次他在跟对方联系这个发货的时候出了点问题，然后他就跟对方打电话，打了一次电话，然后说是货有问题，然后但对方接呢是一个河北口音，但是也就是一个男性，年龄也在40-50左右，所以我们当时怀疑这个耿云的这个账号很可能是从网上购买来的，并不是他的实际使用人。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发货的地点呀，我们立马专案组到这个河北三河市区进行摸底调查。
通过这个赵某峰和他上线这个通话这个电话，然后我们再次分析，发现这个实际注册人叫个胡某伟，
同时也做出来了胡某伟名下有一辆车，同时呢，我们也调了他近期的一段时间的他的车辆轨迹。
从2月份到现在，调个历史轨迹看一下，整个他的落脚点在哪里？
发现他每天都要往返于河北三河市和北京通州这两地，同时在北京通州，我们去现场 勘验的时候发现是在一个虫子里面，所以我们怀疑，当时就怀疑，可能他的这个指甲的窝点呢，就是在这个虫子里面。但是具体到这个虫子哪一家去了，可能一时半会就摸不出来，因为这个虫子大多数都是住户，就是居家户，一家一个院子，而且呢，这个虫子呢，出入这个虫子的路呢，很多，就从哪一个方向都可以出这个虫子，也都可以进这个虫子，所以的话，你要去一家一家去摸的时候，摸排的时候，肯定是难度很大。
因为在他这个指甲窝点抓捕难度大，所以我们决定在他家对他进行抓捕。
我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就立刻赶往这个河北的这个三河市，然后在这个嫌疑人居住的这个小区的这个一个地库里面，在他的车辆跟前进行了一个蹲守。胡某伟这个人呢，体型也是比较偏胖的一个人，然后身高大概在1.8米左右。当时他在去开车门的过程中，我跟同事两个人合力将这个人呢，就是进行了一个控制。
抓获以后进行审讯的时候，胡某伟他也主动交代了，这个他的这个指甲的窝点就是在这个虫子，所以他当时也是带我们去他这个虫子指甲的窝点。
当时的时候，我们也是不确定他这个窝点里面有几个人，然后红红也给我们交代说是里面只有他的这个小舅子，一个人。
是我。
然后门敲开以后，我们就将这个人进行了控制。
就在一个小四合院。然后每一间房子都有它的功能和用处，一间当库房用，一间是打码的，还有一间是印刷的、搞压画的，各种每个房子都满满的。
这是啥？
你这是什么呢？
这是已经印好的是吧？
这没印好的，
这是半成品。
对，半成品。
大概有多少？
这边有3-4万吧。
那个后面那个是什么？
就是三。对，那是包装好的那个那什么。
那是
已经做好的是吧？
已经做好的
成品，
对，成品的。
那这个呢？
这个纸就和那个无棱的纸是一样的。
啊，这个水印也没打是吧？
对对。
这是，你再说一遍。
这是油墨。
油墨。这边的呢？
这是一样的，只是拆完箱了。
行了是吧？
这个是啥作用？
这个就是印刷，这个那个
这
个
是印刷。
这个
是
印刷。
这个
打码
的
大号
的。这两台功能是一样的吗？
一天能印多少？一天就是印个13万2万张的。
每天？你是每天都来印还是？
不是，就是说，我这。没走多少步，我今天停多少步，先过两天印。
他们是用346印刷机，就是很普通的印刷机。纸张也不是管控物品，他们用的就是证券纸，都是很普通的常见物品，但是在他们的手里就成了造假的原材料。
你的意思是这两台机子就搞定了？他也在干，还是你干上一半，他干上一半？我问的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是胡红伟不在的时候，你一个人这一套工序你就一个人就做完了，对吧？或者胡红伟在的时候，你们俩在的时候，我是主要干这个，胡红伟主要干那个。或者你不在的时候，胡红伟一个人就干完了，有没有这情况？胡红伟一个人干完的情况有没有？
有，
也有。这几种情况都有呗。
就是我当时还是觉得挺震惊的，因为感觉这个地方不大。再一个就是他们两个人，但是制造出来的这些东西160多万张，这就超乎了我的想象。
原品的那纸，那是什么纸？
这个玻璃，
那是印刷什么那个纸？就是原料纸呗。 原料纸。 一共多少卷？67卷。 67卷。好。
这个是
这个
大马
线，大马线，这个重要的啊，放里面，把这个片块。
大马线一共几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八个。
最后是我们连它的原材料一共装了一个半挂，整个扣押回来。
我们交代说，从这个2016年开始啊，他就开始来印制这个行程单。
当时从他的手机里面呀，就逐步筛选出来了，就是他的下线都是谁的微信号和 QQ 号，全部就梳理出来了。
因为他的备注还不像普通人其他人，比如说姓名啊、叫什么，或者他所有的这些备注上都写的是0.35、0.65，甚至1.2。然后后来我们对他询问的时候，发现他说是这就是给别人卖的价格，就是说不管是谁来买，就是买的多我就价格便宜一点，买的少我就价格贵一点。
1.4、1.5，还有1.3的时候，最高1.5。2毛那样小单子就是2毛那样。
在这个发件的时候，他可以使用假名或者假地址，但是唯一这个电话呢必须是一个真实电话，所以他在给其他人的给他分销商还有他下线这些发货的时候，一直都使用他自己实名注册的电话。结合他快递数据来发，整整涉及到全国31个省市。据他交代的话，常有的这个量比较大的这种分销商跟他要货的差不多有将近70人左右，所以就我们就针对这个全国开始一个同步打击的。
哪来的行李？
买的，不是北京
自己买的。
这是啥？行程单。
行程单。
对。
这多少份？
大概有2-3千吧。
从12月14号开始到21号，将近一周的时间，我们对这个胡某伟他主要下线，我们成功抓获了有11人。
现场缴获的假行程单有1280万余张。
一个月拿几次货？啊？
300-200。
你为了构成联系着的吧，我去问问正规行程能不能。
正规的不可以。
不可以啊。你明明知道从 QQ 上联系的行程单是假的，为什么还要联系购买出售呢？
我只是想赚点钱嘛。
当抓捕他的一个二级，就是他的下线徐毅的时候呢，不仅在他跟前搜出了空白的这个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同时也搜出来了有面额、带有面额的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
这是在上面金额的，
对
吧？你看上面都是有金额的，你看有行段、有金额、姓名的。他这张上看，这样的假票看都是连水印都没有。
把这个装到那两个袋子。
当时呢，在这个抓捕胡某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考虑到这个还会出现有这个有金额的这个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所以的话，我们也对这个上面有这个票面金额的这个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对这个胡某伟就进行了询问，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那个啥，你有没有出售过就是打印好的那个行程单成品？
没有。
上面就是人名字从哪到哪都打好的那种？
没有。
没有。只是空白的。
对。
胡某伟当时给我们说，市场上实际上是有两种需求，一种需求是空白的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一种需求是上面有票面金额的这种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而空白的呢，可能由他的下线买回去以后，他们在上面再去打这个金额，而已经打好的这个有金额的这个假的电子客票行程单，就是直接购买去以后呢，用于报账使用。
这空白的填好的？
空白的。
你给他借了330张的保险单，总共多少钱？
本来是5块钱一张的，后来他只给了我1000块钱。
我们当时在讯问这个徐毅的时候，他自己也承认，空白的他是从一个人跟前，胡红宇跟前购买的，而这个打有面额的这个假的电子客票行政单，他又是从另外一个上线处购买的，所以这两拨人呢，并不见得就是同一伙人，所以从这一点上面，我们就发现，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生产和销售这个假电子客票行程单的团伙。